在美国波士顿千佛寺和大家见面，向大家介绍十六尊者二大菩萨。这十六位尊者以及两位大菩萨都是在佛说阿弥陀经里面截录出来。从这十六位尊者以及两位大菩萨的事迹，我们可以略略地看到当时佛在世的时候僧团的生活情况。第一位是舍利弗。舍利弗是以母亲的名字而立名。舍利是一种鸟的名字，这种鸟的眼睛特别明亮。舍利弗的母亲在女人之中最聪明，聪明尚在眼，她母亲的眼睛就好像舍利鸟的眼睛那么明亮，所以叫做舍利。弗即是儿子的意思，舍利弗即是舍利的儿子。舍利弗八岁就能够同大论义师辩论，十六岁已经读尽一切经典。最初跟一位叫做沙贤的外道学道术，和穆建连是师兄弟。外道临命终的时候，他们两位侍奉在旁边，外道忽然大声笑起来，舍利弗就问他为什么笑。外道说，世间人无眼，只知道有恩爱，不知道业报各不相同。我见到甘地国王死了之后，火化的时候，他的夫人亦都跳入火里面一起死，希望来世能够同国王同生一处。外道讲完之后就命中。这句话的意思是指每个人的业报不同，死在同一个地方未必将来就能够一起生活。如果国王前生的善业成熟，而夫人的善业未成熟，反而恶业成熟，那国王生三善道，而夫人就堕落三恶道，这样就没可能同生一处。相反，如果夫人的善业成熟，而国王恶报现前，那夫人生在人天享福，而国王生在恶道受苦，亦不可能同生一处。舍利弗将这件事记录了下来，遇到甘地国的商人，就向他们查问有没有这些这事，就向他们查问有没有这件这样的事。商人答话有，舍利弗就说，一定是沙贤没有传授我们这一个道法。於是就同穆建连商量，再找过一位师傅学道术。他们互相约定，先得道的必定要回来告诉另外一个人知。有一日，舍利弗在路上遇到马圣比丘，见他威仪具足，举止安详，就知道他必定是一个有道的人。舍利弗上前请问他，你跟哪位学道啊？马圣比丘说，我跟佛学。那佛教了你些什么，你可不可以讲一些给我知呢？马圣比丘说，我生性愚蠢，未能全学佛所教。于是就讲了一首偈，诸法因缘生，诸法从缘灭，我佛大沙门常作如是说。舍利弗听到这首偈，即时得初果衰陀洹，他立即跑回去见穆建连。穆建连见舍利弗容颜光润，知道他已经得到甘露法味，于是就问他。舍利弗立即将刚才马圣比丘所讲的偈告诉他知。穆建连一听了之后，要求他再讲一次，舍利弗就重讲，诸法因缘生，诸法从缘灭， 我佛大沙门常作如是说。穆建连听了之后又再请他重讲，于是舍利弗对他讲第三次。第三次讲完，穆建连亦得到初果，两个人立即跑去见佛。佛话善来比丘，他们的须发自然脱落，自然有袈裟披体，七日之后证得阿罗汉果。舍利弗在声闻众中是佛右面的大弟子，助佛转法轮，佛讲一句，舍利弗就以这一句为本，可以七日七夜作狮子敲，演绎出无穷法味，声闻众中他是智慧第一。摩诃目建连，摩诃亦做大，佛弟子之中姓目建连的人很多，所以在名字之前加个大字以作分别，简称目连，是佛左边的大弟子，神通第一。昔日难陀拔难陀龙王两兄弟住在须弥山边的大海，须弥山高海拔84000油巡，每一油巡有40里，忉利天在须弥山顶，佛每次上忉利天为母亲说法都要经过他所住的地方，龙王亲心起大声闹，为什么有一个秃头的人时常在我上面飞过，并且吐出黑色的云雾。比丘见到个个都要求佛给自己去降服龙王。佛说这条龙的破坏力很大，很暴力，很难化到，不准他们去。穆建连就立即起身自己推荐自己去降服龙王。佛话善哉，汝能堪任。穆连以神力飞到山上，见到龙王以身绕须弥山七匝，头浸山顶，尾拨大海水，但是拨不到山顶。穆连就化成一条有14个头的龙，绕须弥山14匝，头浸梵天宫，尾拨大海水，啲水可以拨到上梵天，而且啲水跌落嚟嘅时候仲洒喺两条龙嘅身上。龙王更加嬲，就落金刚沙，木莲就变沙为宝花，轻软可爱。木莲又化为小龙，钻入龙王嘅身里边，从眼入耳出，耳入鼻出，龙王受到苦痛就投降，穆连就立即回复比丘身，带领龙王去舍卫国皈依世尊。有一次穆连听佛说法的时候，他好想测试佛的音声究竟可以传到有几远，他跑到10里之外，听到佛说法的音声好像在面前，他用神通力向外边飞，一路上仍然好清楚地听到佛的音声。他搏命地飞啊飞，但是仍然好清楚地听到佛说法的音声。这个时候他的神通力尽，刚好到了一个佛国叫做大新。顾名思义，大新国的人民身量好大，佛的身量更加大，因为身量大的缘故，他们所用的钵又是很大。穆连的神通力尽，身体很疲倦，他站在佛钵的边缘上面休息，就好像站在大路的中央。大新佛的弟子问世尊，这个人头虫究竟由哪里走出来的？佛说你们千万不要这样 这个不是普通人，是释迦佛座下神通第一的目见连尊者，因为他要测试佛的音声而追寻到这里。大身佛就告诉目见连知，佛说法的音声遍满虚空，无有远近之分。目连因为神通力尽，不知道怎样回去娑婆，所以就向大身佛求教。佛说，当念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就能够回归释迦佛的座下。目见连合掌称念佛名，果然立即回到释迦佛的座下。目连非常之孝敬父母，初得神通的时候，他想报答父母之恩，就以天眼见到他的亡父生在天上，亡母就生在饿鬼之中。饿鬼的形象是头大肚胀，喉咙好像针尖咁，口就吐火，遇到食物将要食的时候，食物就变为火炭，食物就变为火炭，遇到水将要饮的时候，水就变为热熔铜。木莲用神通装一钵饭供养母亲，他的母亲恐怕其余的饿鬼会抢他的饭，就用左手遮住个钵，右手拎饭食，点知啲饭未入口，就整钵饭变成火炭。木莲的母亲是因为悭贪邪恶而成为饿鬼，若果他自己得到食物的时候而能够布施给其他走来问他拿饭食的饿鬼，他就可以立即脱离饿鬼身。可惜他悭贪的习气太深厚，得到食物的时候用手遮住个钵，所以不能够因为今次的恩缘脱离饿鬼之苦。木莲就伤心痛哭，请求于佛。佛说，你在七月十五佛欢喜日增智之时，用一个盘盛满一百种饮食供养十方大德众僧，就可以蒙三宝威神之力同埋众僧的功德力，超度七世父母同埋令今世的父母增福增乐。盛满百味饮食的盘就叫做盂兰盘，盂兰是印度文，中文亦做倒圆，即是倒转吊住一个人，意思即是话饿鬼的苦就好像一个人倒转咁吊起嚟咁痛苦，唯有以百味饮食共增的功德，先至能够解脱呢个倒圆之苦。佛制四月十五日至七月十五日，僧众结下安居，因为这三个月在印度最热，虫蚁都会在地下爬到路面上，如果成队的比丘僧出外乞食，很容易踩死他们，所以佛制弟子九旬，即是九十日禁足，结下安居，不准出外乞食，由居士送供。在结下期间，大众一心用功，精进勇猛，有得到道果的，有得到心禅定的，有得到神通的，有些甚至得到无，有些甚至得到菩萨的无生法忍。在七月十五日增智之时，佛心欢喜，所以七月十五日名为佛欢喜日。民间习俗称七月十五日为鬼节，实在是很大的误会。舍利弗、目见连两个人是释迦佛左右的大弟子，舍利弗站在佛的右边代表智慧，目见连以禅定得大神通站在佛的左边代表定，定和慧是佛法的根本。摩诃迦摄，摩诃亦做大，迦摄 亦做引光，因为佢嘅身体发出紫金光，会遮咗其他人嘅光明，所有嘅光明都好似俾佢身上嘅光明吸引咗佢咁，所以叫做引光。佛弟子之中姓迦摄嘅人好多，所以喺佢姓氏之前加个大字以表分别。过去毗婆师佛灭道之后，有一位贫女到佛寺礼佛，见到佛像嘅金身坏咗一块，於是就发愿，若果有金块就会修补佛身。发咗愿之后，竟然间俾佢刻到一粒金珠。佢立即请一位打金师打金箔。打金师见佢咁发心，宁愿挨穷都唔将嗰粒金珠拎去卖，好感动，就免费为佢修补佛像。嗰位打金师就是迦摄尊者的前身，自此以后的91劫，无论天上人间，迦摄和贫女世世身子金色，而且必定生在大富之家。今生迦摄尊者生在婆罗门大富之家，容貌端正，身子金色。睇上师预言他长大之后必定出家，他的父母听了之后，在他长大的时候立即为他娶妻，他坚决反对，但是在父母压力之下，他唯有提出一个条件，要娶一位跟他一样身子金色的女子。迦摄想着他的父母一定没可能找到一位身子金色的女子，怎知他的父母用黄金打造了一尊金神，派遣使者抬着尊金神打锣打鼓地全国游行，并且高声说，若有哪一家女子跟金神一样身黄金色的，只要前来礼拜金神就得到富贵幸福。后来游行到一个村庄，有一位新金色的少女跑出来礼拜金神，婆罗门夫妇立即聘她为媳妇。这位女子就叫做妙言，她的前身就是那位贫女。妙言和迦摄都是喜欢修行的人，他们婚后是一对离欲夫妻，分床而睡。老婆罗门见到之后，立即拆了他们其中的一张床。妙言和迦摄就在这里商量，如果迦摄用功，妙言就休息，如果妙言用功，迦摄就休息。到了迦摄的父母死了之后，他们两个就随佛出家。迦摄尊者出家之后，一心修十二头陀苦行，佛弟子之中他是头陀第一。到了迦摄年老的时候，佛就劝他舍去头陀苦行，他亦都不放弃，并且说要做后世的榜样。佛就即时赞叹他，善哉善哉，未来世若有人修头陀行，佛法得以久住。头陀亦做斗首，意思即是修十二头陀苦行，能够斗去尘劳烦恼。十二头陀是：第一，阿难耶住处。阿难耶亦做寂静，即是远离喧闹。第二，常乞食。三，次第乞。第四，日中一食。第五，节量食，即是不可以过饱。第六，中后不饮果酱，即是过了午之后就不再饮果酱。第七，粪扫衣，即是在垃圾堆那里执啲人哋唔要嘅衣服返嚟，自己洗干净，改好佢嚟着。第八，淡三衣。 第九，统奸住，即是住在坟场。第十，树下子宿。第十一，露地坐。第十二，长坐不卧。十二头陀的每一头陀行都有十种功德，所以迦摄尊者的功德很大。迦摄尊者乞食的时候，总是选择向啲贫穷嘅人嚟乞，佢怜悯呢啲人，因为过去世冇做过布施，以致今世贫穷。若果今生再唔修布施，下一生就更加可怜。佢特登向佢哋化食，就系俾机会佢哋布施修福，等佢哋下一生能够脱离穷苦。例如，有一位孤苦伶仃的老婆婆，她不但孤苦伶仃，而且身患重病，瞓在后巷的污水渠边等死。有钱人家的洗米水流过她的身边，她就立即用瓦片将米水盛起来喝，以苟延残喘。迦摄尊者很同情这位老婆婆，她特地向她乞食。老婆婆睇下自己仅有嘅洗米水，又睇下眼前呢个又老又憔悴又污糟邋遢嘅老比丘。老婆婆虽然系好肚饿，最后都系将呢碗洗米水俾咗老迦摄。迦摄尊者恭恭敬敬咁用钵接过米水，一饮而尽。冇几耐，老婆婆就病死咗。佢因为曾经布施阿罗汉嘅功德而得生天上，成为一位好美丽嘅天女。佢仲走落嚟散花俾老迦摄添。迦摄尊者因为修苦行头陀，所以容颜憔悴，以致好多比丘尼都睇唔起佢。佛知道咗呢件事之后，有一次当大众齐集的时候，佛就让半个位给迦摄尊者，使到当时的人不敢轻视迦摄尊者。迦摄尊者不但苦行头陀第一，而且亦是禅宗传佛心印的第一代祖。大梵天王问佛决疑经记载，梵天王以金色钵罗花献佛，请佛为众生说法。世尊拈花示众，百万人天悉皆妄造，独有迦摄尊者破颜微笑。世尊话：吾有正法眼藏，涅槃妙心，实相无相，扶足摩诃迦摄。这个就是世尊传佛心印给迦摄为禅宗的初祖。迦摄再传心印给阿难，代代相传，心心相印，所以叫做心印。虽然迦摄尊者个性好严肃，但是非常之慈悲。佛灭道之后，很多阿罗汉亦都跟住自取灭道。迦摄就在这里想，我应该怎样令佛三大阿僧祇劫难得的佛法得以久住呢？于是决定发起结集三藏。迦摄尊者跑到须弥山顶，打响个铜锣，说偈遍至三千大千世界。佛诸弟子若念于佛，当报佛恩，莫入涅槃。当时所有的阿罗汉听到这首偈都赶来集会，所以迦摄尊者是结集三藏的发起人。若果他不大发慈悲发起结集三藏，佛法早就随着释迦佛入灭而灭。所以我们在听经、诵经或者睇经的时候，应该要感激迦摄尊者。我们现在所见的释迦佛像，左右各有一侍者，一老一少。年轻的是阿难尊者， 年老的是家涉尊者。大家有没有留意到家涉尊者是抱拳而不是合掌，就是因为他过去世曾经亲手装佛金不收报酬，所以感到今世的果报十只手指都发光。若果合掌就会射出的光明，来顶礼佛的人眼睛就会睁不开，因此佛开方便叫他抱拳而不需要合掌。迦摄尊者奉释迦佛的命，现在还住世，还未入涅槃。尊者结集法藏之后，观到同自己有缘的众生亦都道尽，就着住佛给他的金兰袈裟，持衣钵好像金翅鸟咁上升虚空，大声咁话：愿我身不坏，弥勒成佛之后，我骨身还出，以此因缘度众生。讲完，成个人同埋衣钵直入鸡竹山嘅石头里边，所以迦摄尊者现在仲喺鸡竹山入定，仲未入涅槃。等到弥勒佛出世之后，尊者先至出定，将释迦佛的金兰袈裟交给弥勒佛，然后拥在虚空现种种神变之后，先至入涅槃。若果你们有缘去鸡竹山，不要忘记顶礼迦摄尊者。摩诃迦千言，摩诃迦千言亦做大文释，因为他讲说话很有文采，所以称为大文释。他思想敏捷，回答问题一针见血。例如有人问为什么婆罗门会彼此相争呢，迦千言就说是为了贪欲。那什么人能够离贪欲呢？是我们的导师释迦牟尼佛。有不信轮回的外道问他，你们世尊说若果人做了恶业，死后堕地狱，若果真的会堕地狱受苦，为什么他们不回来向我们报告一声呢？我知道是没有轮回。迦千言就答，好像人间的罪人坐监，没有半点自由，他们可不可以回家呢？外道又问，那升到天上有神通自由，他们为什么又不回来报告一声呢？迦千言说，天上的境界清净无染，人间污浊臭秽好像一个大粪坑，一个曾经跌过入粪坑的人愿不愿意再入粪坑呢？讲到无常，他说世间一切事物有合必有离，有生必有死，有成必有坏，山河大地森罗万象都是有为法，都离不开无常的法则。例如春去秋来，花开花谢，日出日落等等，还有美貌的红颜渐渐鸡皮鹤发，恩爱眷属到老死的时候，大家都不能够代替对方，孝子贤孙就算哭到死去活来亦都吓不走无常。就算权倾一时，转眼即逝，不能够长久，富甲天下亦都敌不过天灾横祸。不明白无常的道理，就容易被五色缤纷的假象所迷惑，跌落俗世的迷情而不自知，人的所谓幸福快乐歌舞升平好像很有生气，实质上正在被无常慢慢地吞噬。迦千言不但对当时的知识分子能够雄辩滔滔，就算是对住目不识丁的妇孺都能够循循善诱。有一次迦千言见到一位妇人坐在河边哭泣，原来他想投河自尽， 加之言立即加以阻止。妇人就话：我是富人家里面的奴隶，冇自由，成日工作，不但食唔饱，着唔暖，仲经常俾主人无理打骂。咁样生活落去，真系冇意思。加之言就话：贫穷系可以出卖嘅，你将贫穷卖俾我，好唔好呢？乜嘢话？贫穷都可以出卖？点样卖法啊？加之言就话：前生有布施之恩，今生先至有享福嘅果。你现在布施俾我，唔系就系等于将贫穷卖俾我咩？妇人就话：但系我现在乜嘢都冇，叫我点样布施啊？加之言就将个钵交俾佢，你装一钵水俾我，咁样咪就系布施咯。妇人依住佢嘅说话，装满一钵水俾加千言，以此功德，后来命中嘅时候，生到饕利天享福。加千言辩才无碍，善于议论，每一次佢都能够将说法嘅论点解释清楚，然后再列举出大量实例证明，所以层次分明，理路透彻，令到听法的人都得到很大的利益，所以在佛弟子之中，他是论语第一。摩诃俱毗罗亦做大室，是舍利弗的舅父。俱毗罗时时和他的家姐辩论，每次辩论他都赢，但是自从他的家姐怀孕之后，每次辩论他都输。他知道他家姐所怀的一定是一个很有智慧的人，他就在暗中想，如果细佬输给家姐都是小事，如果将来舅父输给外甥，岂不是被人耻笑？于是就跑到南天竺读外道一切经典，勤力到冇时间剪指甲，别人就称佢为长爪梵志。十六年后翻嚟，想同佢嘅外甥辩论，佢嘅家姐话佢已经从佛出家。佢听咗之后，立即起骄慢心，唔相信佢咁聪明嘅外甥都会俾人引诱佢出家，于是一直跑去佛所住嘅地方，想攞返舍利弗。佛就叫佢立论。佛话：若果你立嘅论胜过我，我就将舍利弗还返俾你。俱毗罗一听到就好开心。十六年来所下嘅苦功，今日正好喺大众之中一显身手，于是就高声咁话：若果我赢，你将外甥还返俾我。若果我输，我愿意将个头斩落嚟。佛就笑笑口咁问：你以乜嘢为宗呢？佢就话：我以一切法不受为宗。佛再问：咁一切法不受嘅见解，你受唔受？这个时候，俱毗罗好似良马见鞭影，即刻冇咗共高我慢。好惭愧咁耷低头，暗中喺度諗：佛令我两边都输，如果我话受，其他嘅人就反问我点解话一切法不受；如果我话唔受呢，其他嘅人或者冇可能会驳斥到我。於是佢就答：我一切法不受，连呢个见解亦都唔受。佛就话：一切法不受，连呢个见解亦都唔受，即系无所受。咁你同其他嘅人冇乜分别，何必共高而生我慢？俱毗罗答唔到，但系对于佛嘅智慧就起恭敬心同埋信心，于是高声话：拎把刀嚟，斩咗我嘅头。佛话：喺我嘅法之中，输咗系唔需要斩头嘅。佛就为佢说法， 斷碎了他的邪見，驅痴羅就求出家，得到阿羅漢果。佛弟子之中，他是答問第一。